本季脱口秀大会第四名徐志胜，还记得小学时被人羞辱，你长得像个怪物。没想到这一季脱口秀大会上，恰恰是外貌优势帮他一路闯关。我们希望通过美颜或自嘲获得外界的认可，你要么好看，要么好笑。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接纳，就是消费者对商品的接受。如果一个人脸上留下一道被缝100针的伤痕，脱口秀还能救他吗？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徐志胜定律，男人可以不好看，不能不好笑。文西曼加一。
就大家看得出来啊，我是徐志胜，我这个长相就很符合这个行业的要求了。
脱口秀大会四的决赛日前落幕，周奇墨无悬念夺冠，最强新人徐志胜最终获得第四名。今年刚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徐志胜说，长相和发型很难让人相信我是95年生人。在用长相的段子轻松拿捏粉丝心理并制造爆笑效果之前，徐志胜爆料自己有过一段被外貌羞辱的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是容貌焦虑，我是容貌绝望。他遭遇过漫长的校园霸凌，变得敏感又自卑，是人群里常被忽视的那一个。至今徐志胜还记得小学时别人侮辱他的话，你长得真丑，像个怪物。最终徐志胜在对自己长相的竭力自嘲中找到了安慰，好像那些痛苦和情绪都被笑声消解了。与男生相比，女生好像没有那么容易通过自嘲就解决自己的容貌焦虑。今年7月13日，33岁的杭州网红小冉因抽脂感染医治无效去世，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该女士5月2日在杭州某美容医院进行吸脂填充手术，2天后因皮肤溃烂、器官衰竭转入 ICU 抢救，2个月后因全身感染造成多器官衰竭，抢救无效死亡。近日有媒体面向全国2063名高校学生就容貌焦虑话题展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接近60%的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容貌焦虑，主要原因是出于自卑心理。中国医美市场近年来迅猛发展，有报告显示对自己进行颜值投资的人不在少数，一些职场人士每月拿出超过20%的工资收入进行颜值投资。即使遭遇疫情冲击，2020年中国仍新增医美机构5150家，占全球的17%。美国休斯顿大学的教授布林布朗谈到，
当我照镜子时，有时我感觉自己长得还不错，但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又丑又胖，我的情绪异常激动，好像不能呼吸了一样，我的胃感觉到一阵恶心，我只想藏在家里，这样就没人能看见我了。
这就是典型的自卑心理。布林花了超过15年的时间研究人的自卑感和价值感，他的 TED 演讲《脆弱的力量》是 TED 网站上最受欢迎的内容之一，点击量已超4300万人次。人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确保自己能够满足别人的期望，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最后导致自己经常感到恼怒、愤恨、恐惧。布林认为，
自卑的情感源于恐惧，当我们感到自卑的时候， 我们就深深地陷入了害怕别人嘲笑、轻视自己或被看出自身缺陷的恐惧之中。在我采访的女性中，大约 90% 的人都把身材、样貌、体重当作一种自卑问题，而男人生活在一种担心被视为弱者的残酷观念的压力之下，容易产生自卑，所以也注重外貌，害怕被人批评或嘲笑。
不难发现，如今小区电梯间、地铁站等公共场所充斥着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别让你的头发成为你的颜值杀手，没有任何女人不加修饰就能与岁月抗衡。这些画面和措辞强化了自卑的文化，媒体制造出一种最新流行的理想身材，瘦小可人加上撩人的丰乳肥臀，这样的组合是很难自然长出来的，更像是商业定制的套餐。人们却无法避免每天都被这样的文化影响。布林提醒说，
自卑正对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自卑将定义你是谁，然后迫使你相信这就是你对自己的定义。
8岁时，莎莉克莱因·奥康纳被一只狗咬伤了脸，伤口足足缝了100针，咬痕在他的右眼到嘴角间留下了一个半圆形的伤疤。然而，对他造成最大损害的并不是外部的伤痕，而是多年来同辈给他起的外号“八面煞星”。随着时间的流逝，莎莉陷入了几十年的自我厌恶和自卑中，无法自拔。直到她认识了男友麦克，他才感受到上帝借着麦克让他感受到来自神的恩典之爱。麦克从不问你的脸怎么了，莎莉回忆说，
麦克叫我美丽，我拒绝听这个名字。在我被咬伤后，我从别人对我说过的话和对我做过的事中学到，我根本就不美丽，但他从未停止这样叫我。他会温柔地抚摸我的伤疤，有时他的嘴唇会拂过他，我就会退缩，他的温柔感动了我。
致我的美丽，你是我的美丽。起初当麦克说这些话的时候，莎莉试图把他的话拍掉，就像苍蝇嗡嗡只会飞一会儿就被拍掉一样。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麦克的话开始有了穿透力。
自从我和麦克在一起以来，上帝的话语已经在逐渐改变我对自己的印象。上帝话语在对着一颗被石头包裹的肉心说话，我们被这个世界、仇敌和自己打上的烙印，被我们当作真理接受的标签和谎言慢慢被除去。上帝的爱穿透我们内心的绝望，带来真实的东西，我们不得不回应。
莎莉开始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她不再用冷漠的外表来遮掩内心的脆弱。当莎莉这样相信的时候，转变开始了，麦克也成为她的丈夫。布林教授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发现，从自卑的操控力量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找回真实的自己。首先要承认我们的脆弱，有时候我们害怕如果承认了某些存在的东西就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但事实往往相反，正视自己的脆弱大大增加了我们坚持积极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对许多人来说，承认脆弱是一个违背常理的观念。研究关系文化的学者朱迪斯·乔丹说，
只有当我们觉得能够得到支持时，我们才有可能会承认自己的脆弱。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某些坚不可摧的人际关系。
如果在生活中，我们没有可以信任的人，还没有建立起坚实的关系，或许我们心中感慨， 自己没有像莎莉一样幸运遇到能接纳他的麦克，但正如莎莉所说的，最重要的是他认识了上帝，并认识到他与上帝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关系，这给他带来一种清晰的快乐，而不是莫名的不安。
他赐给我一个身份，造物主以爱的眼光看待他所造万物的真实身份。我们为保护我们的心不受伤害而穿的每一件假衣服，我们为证明身份而使用的每一个假名字，都在神坚固温柔的手中消失了。
莎莉于1990年成立了一项事工《不可思议的人》，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她，常和丈夫一起带着写好的歌唱给那些有自卑经历的人听。莎莉经常去位于亚利桑那州小镇维肯堡的一家治疗中心，那是一家备受赞誉的饮食失调住院治疗机构，专门治疗患有厌食症、暴食症和其他饮食失调的人，其中不乏来自世界各地因容貌焦虑、减肥导致患病的女性。一个30多岁的女士告诉莎莉，
我来这里治疗之前，每天要吃200片泻药，
这导致她结肠受损，不得不手术。女儿问她对手术在她身上留下的疤痕有什么感觉时，这位已经康复的妈妈回答，
每当我看到那个标记，我就会想起耶稣是如何救我的。
在治疗中心的经历令莎莉心生感慨，
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女人都在那里，她们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上帝赋予她们内在和外在的美，而她们似乎对此毫不在意，事实上被滥用了，她们在慢慢消耗自己，因为她们无法客观看待自己，更不用说爱自己了。她们讨厌镜子里的容貌，就像我讨厌我的伤疤一样。厌食症这些症状只是更严重创伤的外在表现。许多女人追求的是谎言，而不是挖掘灵魂深处的地方，也不肯在创造人类的上帝面前暴露她们的脆弱和痛苦。
当徐志胜把那些曾让他感到受伤的经历写成段子，他认为用自嘲的方式说出来会消解这种自卑感。我最开始讲脱口秀是因为想要获得那种笑声，获得一种存在感。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渴望逗笑别人的人，从高中开始我就感觉笑声这个东西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会给我很多安全感。那时候如果老师上课出了个糗，徐志胜就想着要出个梗，根本没心思上课。那时真的没有升学压力，只有幽默的压力。徐志胜在羞辱、贬损带来的负面压力下努力突围自救，值得我们正视与尊重。在话题范围受到限制、人们不擅长区分幽默和嘲讽的文化环境里，喜剧演员利用自己的外貌优势搞笑，从相声、二人转、小品到今天的脱口秀，一直是普遍现象。每当徐志胜讲到与自己的外貌无关的段子，观众反应并不太好，好像大家就喜欢他拿自己开涮，就喜欢他自嘲自虐，不肯轻易放过他。另一位脱口秀演员，从小因病导致走路和口齿与众不同的小佳，虽然表现得很好，却早早被淘汰了。或许因为大家还没有学会在自嘲搞笑和感动中国之间找到个体之间的更平等尊重的存在方式和态度。在一些时候，人们以一种安全底线之内的残忍来消费演员的生存和表演，这就是人性。但一个人如果遭遇莎莉曾经不得不面对的情形，脸上留下被狗咬的、被缝100针的伤痕，脱口秀还能救他吗？八面煞星能成为他的搞笑人设吗？观众还会笑吗？人靠自己对自身的弱点给出的最强大的应对， 或许就是自嘲了。这种智慧难以敌过一只狗的牙齿。在走过无数黑暗的日子后，莎莉说，
只有谦卑下来，才能听到上帝对我们到底是谁的看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我们破碎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表现出一种反常的骄傲和傲慢，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成为上帝所说的美好的造物。当我向上帝敞开心扉时，他开始用无限的温柔揭开我所坚守的东西的价值和身份。与此同时，他在我的灵魂深处告诉我，我存在的绝对真理。他以他的形象创造了我，然后用死来救赎形象已经被罪玷污的人类。
外在的损伤无法夺去神所赐的价值。莎莉和布林都确信，人大部分的焦虑都来自于想要被爱、被接纳。通过改变颜值或者不断制造笑点所获得的认可，仍然是有条件式的接纳。坦率讲，条件还很苛刻，你要么好看，要么好笑。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接纳，就是消费者对商品的接受。让我们以消费自己的方式装作接纳自己。真正的爱会改变我们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的方式。我们再也不用像一个疲倦的消费者那样对待自己。耶稣基督的爱可以重新定义美。耶稣深深地怜悯每个想要变得好看、好笑或好用的努力。耶稣追赶我们，是因为他单单爱我们，照着我们的样子接纳我们，而不是因为你漂亮或者幽默。如果你想寻找教会或渴慕信仰，请发信到文中邮箱。
让我仍